好，感谢主。那今天呢，非常感恩哈。今天是五月份的第一天，然后呢，也是正好就是主日哈。我们真的是晓得过去这四个月哈，其实特别在我们国内，大家非常的不容易。然后呢，大家都看到很大的艰难，很大的挑战。那么我们要能够去得胜，不是仅仅是时间上面的更新，我们要能够得胜，好，乃是要看到主他在我们当中。他要去做成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啊，真的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从神开始，从神去更新，从神去带领我们。那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在我们开始讲道的时候，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我们先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我们这些人真的是有福的，因为有你引导我们，有你做我们生命的牧者，有你做我们的避难所，有你做我们的山寨，做我们的高台，做我们四维的盾牌，你在我们前面做我们的云柱火柱，我们真的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幸福的人。主，求你亲自的带领我们，特别求主你借着我们主日的讲台，借着我们分享的圣经真理，来引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的心被你的真理的光所照亮，让我们真的是以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使我们行路就不致迷失，使我们行事就坚定，就坚忍，就得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就是我们分享这个祭坛系列。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就是约翰的挽回祭。好，我们要分享到使徒约翰，我们之前讲过施洗约翰，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讲的是使徒约翰。我们来看看使徒约翰身上，那么上帝给我们都有哪些重要的提醒。那么我们讲到约翰之前呢，我们简单回顾哈，上次我们讲了谁呢？我们讲了保罗，我们讲了保罗的活祭。那保罗的活祭其实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我们说其实如果从我们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像保罗这样子向主献上活祭，我们才是真正的活着，否则的话其实我们不过就是会行动的死人，死在我们身上一直在发动，但是当我们在基督面前的时候，生就在我们身体当中发动。所以我们要看到，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约翰，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讲的经文呢，主题的经文就是这一节，好，就是约翰一书四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些经文。好，约翰一书四章十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
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
好，我们看这节经文当中呢，就是有我们要讲的今天的主题，我们说约翰的挽回祭。好，你会看到这里面，那么这是约翰讲的，约翰一书里面说不是我们爱神，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了，说这就是爱。所以那我们就要去看一看，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说挽回祭它是什么意思。其实如果你们仔细去查考圣经，你会发现挽回祭这个说法只有新约才有哦。我们之前讲出埃及记有五祭，但是在五祭当中它没有提到挽回祭，所以为什么这里面提到挽回祭，挽回祭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看看挽回祭对约翰的生命有什么影响，对约翰的生活又有什么影响，挽回祭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这些宝贵的真理。那么讲到约翰的挽回祭的时候，我们首先简单要跟大家去讲一下使徒约翰这个人。好，这样子我们在后面讲起来就好讲。大家需要去知道使徒约翰这个人，他是十二使徒之一，而且呢，按照圣经的记载，按照教会历史来讲的话，约翰很有可能是十二使徒当中最年轻的那个，他年纪应该是最年轻，那他活的年岁是最长的，但是他非常年轻。好，那约翰他原来是一个渔夫，跟着他爸爸，就是包括他哥哥雅各，他们是跟着他爸爸一起打鱼的。然后在跟随主耶稣基督之前，他是跟着谁呢？跟着施洗约翰的，他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后来又跟了主耶稣。那我们还要看到，就是约翰他在他的书信里面，特别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怎么称他自己呢？他不喜欢称自己说约翰，他喜欢称什么呢？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而且呢，他是主耶稣经常带在身边的三个门徒之一。大家知道主耶稣经常带在身边的三个门徒是哪三个吗？彼得、约翰、雅各。 雅各是约翰的哥哥，好，你要知道。然后我们要知道说，约翰他有个哥哥雅各，这个雅各呢是使徒当中第一个殉道师，在使徒行传十二章二节，就是我们新约教会的第一个殉道师呢是斯提凡，对吧？然后但是使徒当中，十二使徒当中第一个被杀的殉道师呢，就是约翰的哥哥雅各。然后那么约翰是十二使徒当中最后一个去世的，就其他人都去世了，包括保罗也早就去世了，但约翰还活在世上。保罗大约是主后啊，就是一世纪五十年代或者六十年代他去世的，但约翰呢，人家据说他应该到九十年代甚至到啊这个二世纪初了啊，因为据说他很高寿，活了九十多岁上百岁的人。那约翰他是怎么样子呢？他是啊，他是我们说在新约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作者，因为他写了约翰福音，还写了什么呀？启示录，然后他还有三封书信，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我们刚才引用的那节经文是约翰一书的经文，所以我们要看到，然后约翰他被称为什么使徒呢？被称为爱的使徒，他被称为爱的使徒。据说约翰年老的时候，他最喜欢跟其他的基督徒讲，因为那个时候他年纪最大，然后他也是唯一剩下的使徒，所以他很喜欢跟大家讲小子们呐，因为你就算七十岁在他面前也是小子了，因为他九十多岁了，所以他最喜欢讲的话就是小子们呐，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相爱。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约翰他的挽回记和他之间的关系。那讲到这里的话，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挽回记哈，我们先看一看挽回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讲的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什么挽回祭，这就是爱了。那我们看看说这个挽回祭里面它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哎，稍等，我们看一看这个挽回祭里面它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挽回祭的时候，我们的经文好，大家刚才都已经读过了，那我们就要需要去明白什么呢？就挽回祭是什么意思，挽回祭是什么意思。其实挽回祭这个说法在旧约圣经，就像我们刚才跟大家讲，没有，因为我们之前讲过摩西的出埃及记，摩西五经的出埃及记里面就开始讲到五祭了。五祭有哪五祭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燔祭，对吧？第二是什么？素祭。第三呢？平安祭。第四呢？赎罪祭。第五呢？赎愆祭。所以他没提到挽回祭哦。所以挽回祭它是不是在五祭之外的一个新的东西呢？其实不是。我们去看新约圣经讲到挽回祭呢，有四处经文，除了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还有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还有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还有约翰一书二章二节，这三处的经文都提到挽回祭。我们把这三处经文一起读一下好不好？大家一起开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我们来读。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约翰一书二章二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我们去看这四处经文讲到挽回祭它是什么意思。其实挽回祭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它是在异教当中经常会用的一个词。在异教的宗教当中，他们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止息他们的神的愤怒。因为你知道在异教世界里面，他们讲到那个他们的神有很多神，而且这些神喜怒无常，对吧？突然就发火了，人就倒霉了呀。所以呢，他们要献祭，说讨好这个神，说哎呀，你不要发怒，你不要发怒哈，你这个什么战神啊，你这个死神啊，啊，你这个奥林匹亚山上面的宙斯啊什么之类的，哎，你都不要发怒，我们献祭给你，你不要生气。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词挽回祭用在我们基督教里面的时候，有些神学家是很抗拒的。如果你去查一些英文圣经，有一些英文版本的圣经不把它译成挽回祭，它专门换一个词，因为觉得这个太异教化了。但是我们说你去看圣经，圣经为什么用这个词，其实挽回祭这个词它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意涵，我们说两个意涵。一个意涵是什么呢？赎罪。因为我们刚才读了四处的经文，你看到这四处的经文都讲到罪，对不对？ 讲到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啊，要宽容人所犯的罪啊，要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啊，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啊，它都跟赎罪有关。第二个它重要的意思就是和解。和解就是什么呢？就是止息神的愤怒，让神人和好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知道异教那些神他们是乱七八糟的，甚至你去看那些比如说希腊神话里面那些神，说看到有人的女子漂亮他就抢来做老婆，是吧？哎呦，这个是很可怕的，那些神他就是能力比人大，人抗拒不了，所以这些神很可怕，所以你不要让他发怒，不要让他发怒。我们的上帝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我们的上帝是完全圣洁的，他是完全的恩慈的，他是完全公义的，所以他不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去看圣经的话，我们会晓得一件事情，晓得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要晓得什么事情呢？我们要晓得说，我们的上帝他会不会发怒？我们的上帝会不会发怒？弟兄姊妹，会的。圣经当中反复告诉我们这个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的上帝他也是会发怒的。所以你去学习挽回祭的时候，要去明白一个真理，认识发怒的上帝。在这一点上面，也有一些神学流派存在重大的问题。有一些神学观念一直讲说，我们的上帝是爱，神是爱，对不对呢？是的，圣经上面讲得非常清楚。但是他们就说，其实上帝对所有人呢，哎呀，他都只有对你就是爱，就是爱，他不会生气的。你不要担心上帝生气。圣经上面是不是这样去讲？圣经上不是这样去讲。圣经上面讲，我们的上帝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上帝。阿们吧。为什么有地狱，弟兄姊妹？为什么有地狱？有上帝觉得只有天堂不好玩，所以造了个地狱，是这样子吗？不是，是因为上帝向罪人发怒，他为罪人预备了个地方叫做地狱。阿们吧。所以你要去认识我们这位发怒的上帝的时候，你去看圣经，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上帝为什么会发怒，其实恰恰因为他是爱，因为他爱我们，我们这些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阿们吧。我们是不是上帝所造的最高等的受造物？我们绝对是上帝所造的最高等的受造物，但是因为罪，我们有了悲惨的生命。所以罪把我们里面神的形象和样式给破坏了，对吧？所以这样子的话，上帝他就因着他爱我们，因着他盼望我们要过一个其实真正美好的生活，所以他反而有怒气。同意不？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比如说你有，假设你有儿子，你有女儿，然后你的孩子，你很盼望他生活幸福，但是这个孩子呢，一路向那些不好的习惯去走的时候，请问你这时候会不会说，你说因为我很爱你啊，所以无所谓啊，你那些坏习惯我看了一点都不生气，还是因为你特别爱他，你看到他朝那些不好的方向去走的时候，你里面会有愤怒，你一定会有愤怒，你没有愤怒是不正常的，同意吧？我们的上帝也是这样，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你看罗马书第一章他就讲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什么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你知道吗？所以上帝因为爱我们，所以当他看到我们这些败坏的时候，他里面就有怒气。而且我们说讲到上帝他的怒气还有一个原因，我们的上帝除了是慈爱的，他是不是公义的？他也是完全公义的。所以公义的上帝会向恶人变脸，同意不同意？如果我们的上帝对着一个热心传福音然后千方百计帮助邻舍的人，和一个流氓地痞强盗然后一直伤害别人，然后上帝说，因为你知道有些神学真的是这样子很搞笑，他们说上帝有一个性情叫无情性，说因为我们的上帝是至高的，所以他没有情感，所以他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圣经上是不是这样讲？不是，圣经上面讲说义人在上帝面前一样好处你都不会缺，但是恶人怎么样子？上帝天天向他发怒，因为上帝是公义的。阿们吧。如果上帝对恶人对义人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他还公义吗？他就不公义了。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发怒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施恩的上帝，同意吧？他完全施恩，他的恩典只要你愿意接受，不管你原来多么坏你都能接受，但是他也是一位发怒的上帝，你在最终的时候他会有怒气。我们之前学出埃及记， 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面拜金牛犊，然后上帝差摩西下来以后，上帝有没有说，哎呀，我知道他们很软弱了，拜就拜咯，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他们从西乃，摩西从西乃山下来做了什么事情？摩西把那个法板啪摔碎了，然后把那个摔碎的法板磨成粉叫以色列人喝掉，然后又派以色利未人干什么？一天之间怎么样杀掉了3000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他从埃及拯救出来的，怒气大不大？怒气大。他摩西是这个时候是人的怒气还是上帝感动他？上帝感动他，上帝没有一点责备摩西，阿们吧。所以你去看，你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发怒的上帝。但是讲到上帝会发怒的时候，问题就来了。所以挽回祭的意义是什么？挽回祭的意义就是让上帝不再向我们发怒，阿们吧。上帝怎么才能不向我们发怒？我们人天然的观念会觉得说，哇，上帝对那些罪人做的不好的事情他会发怒，所以我小心，我不要做那些不好的事情。应不应该这样想？应该这样想。但是够不够？不够。你是不是说我约束自己不去做那些事情，然后就保证上帝不向我发怒了呢？如果你仅仅是这样子，这个上帝太肤浅了。因为上帝看到人心的深处，上帝知道人的问题。所以你要真正止住怒气，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再读一下约翰一书四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约翰一书四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所以弟兄姊妹，挽回祭是谁？耶稣基督。挽回祭从来不是你约束了自己，从来不是你悔改了，从来不是说，哎呀，这件事情我原来知道做的不好，今天开始我不再做了，主啊，我就把挽回祭献给你了。如果你这样想，你大错特错。我们包括刚才读的四处的经文，没有一处讲到挽回祭跟基督无关，也没有一处经文讲到挽回祭的时候是说靠你的行为，靠你的悔改，是不是这样讲？对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挽回祭谁是挽回祭？唯有耶稣。所以你能够让上帝不向你发怒，你要靠什么？你要靠你自己的悔改吗？要靠你的眼泪吗？要靠你不再作恶的决心吗？不是，这些我们都应该有。你不能说犯了罪了，梁弟兄那天讲了道，我们在上帝面前得上帝喜悦完全不靠我们的眼泪。所以犯了罪，我明明知道很羞愧，我就是不流眼泪，我憋住，我不流眼泪，免得别人说我靠眼泪，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该流眼泪就要流眼泪，你该悔改就要悔改，你该下决心就要下决心。但是你必须知道你的挽回祭是什么，你的挽回祭是谁？是耶稣基督，阿们吧。所以只有耶稣基督他能做我们的挽回祭。而且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讲到说，为什么耶稣做了挽回祭？不是我们爱神，乃是什么？乃是神先爱我们。因为上帝爱我们，所以这是宇宙间最大的奥秘。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有些神学家永远理解不了，他说我们是罪人，上帝是完全圣洁公义的，他怎么会爱罪人呢？他居然就爱我们这些罪人，然后为了爱我们这些罪人，差耶稣基督来做挽回祭，把我们的罪洗净，使我们怎么样？可以跟神彼此相爱。所以伟大不伟大？太伟大了，太奇妙，这是人想不通的。你能想通你知道因为什么吗？说因为我聪明啊，梁弟兄，我这个人虽然学历没有那么高，但是在这些方面我比一般人聪明，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之所以能够领受这一点，是因为圣灵在你心里。圣灵把这个按照人的肉体的血气的理性永远不能明白的真理，圣灵向你开启了，然后你接受，说对呀，上帝爱我这个罪人。我一想我自己从小到大，我不知做错过多少事情，我不知道有多少的罪，我都不敢跟别人讲，怕别人听到以后会嘲笑我，会不接受我。但是上帝全然知道，他居然爱我，而且为了爱我，让谁来了？让耶稣基督来为我做什么？做挽回祭，你知道吗？这就是上帝对你的爱。你在这个世界上面再也见不到一个人这样爱你。你知道有些人说我很爱你，我爱你的气质，我爱你的样貌，我爱你的内在等等之类，但是他经常会跟你说，你不能再这样子了，我忍你一次，我忍你两次，有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再多我就不干了，对吧？你看到有些人就是这样子，他说哎呀，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哇，说爱得死去活来，但是到进入婚姻里面动不动他就 啊，我已经受不了你了，我要考虑一下要不要跟你离婚了，我不能再跟你过了。上帝会不会跟我们离婚，弟兄姊妹？永远不会，他就是这样爱我们，阿们吧。而且我们讲到说挽回祭除了赎罪还有一个重要的功用是干什么？止息神的愤怒。谁能够止息神的愤怒？只有耶稣。那梁弟兄，你这样说我不用悔改了吗？你要悔改，你要流眼泪，你要下决心做一个上帝喜爱的人。但是你必须知道上帝的怒气不是靠这些止息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耶稣的血，靠的是耶稣献的挽回祭。所以我们为什么每次祷告，我们哪怕你说我今天我不举自己的功劳，我不说自己好，我就是在上帝面前我谦卑承认我的问题，但是你祷告最后还要奉谁的名？还一定要奉耶稣的名。为什么？因为能够止息神怒气的只有耶稣，只有耶稣。你看以色列人，你看摩西，对吧？摩西带着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摩西在上帝面前说，哎呀主啊，这是你的百姓，求你救他们，如果实在不行，求你在你的生命册上把我的名抹去。上帝说我不抹你的名。但是上帝要求以色列人干什么？献祭。阿们吧。献祭讲的是谁？讲的就是基督，完全靠基督。所以唯独基督能止息神的怒气，唯独基督能够使神人和好，唯独基督能够让我们跟上帝之间有个相爱的关系。人爱上帝好不好啊，弟兄姊妹？伟大不伟大？伟大。你能爱上帝还不伟大？哈们吧，弟兄姊妹。你能爱人已经很伟大了，你能爱一个不可爱的人，一个路边的乞丐，别人都很嫌弃的人，你能爱他很伟大。但是你居然能爱上帝，而且你能享受上帝对你的爱，伟大不伟大？太伟大了。但是谁做成的？耶稣啊。离开了耶稣基督，你不可能跟上帝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所以不是我们爱神，乃是什么？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你在基督里才能跟上帝有一个爱的关系。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认识挽回祭。那我们要讲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挽回祭对约翰的生命带来了什么影响。所以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约翰的时候说过，约翰被人称为什么呀？爱的使徒。他就是被这个挽回祭给改变的，他变成一个爱的使徒。那我们来看一看他怎么改变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约翰是爱的使徒的时候，我盼望大家首先需要去知道什么？首先你需要去知道的就是约翰他是什么呢？他其实原来被称为什么？他原来被称为雷子。就是在圣经当中马可福音第三章讲到约翰被主耶稣拣选做他门徒的时候，说约翰和他的兄弟雅各这两个人呢，耶稣给他们就是招他们做了门徒，然后给他们起名叫半尼奇。那半尼奇是什么意思？雷子。其实我们翻译成雷子是圣经当中我们和合本翻的把它柔和一点，其实这个意思是什么？雷神。雷神啥意思呢？就是这两个人脾气火爆，脾气火爆。你知道有一次主耶稣带着他们去过撒玛利亚的村庄，想传福音给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的人不接待，不接待以后约翰和雅各他两兄弟就生气了，就跟主耶稣说，主啊，这样子我准备效法以利亚，我们把天上的火招来把这个村庄给它烧了。你看到没有，厉害不厉害？别人不接待他们，他们说把这个村庄给烧了。然后在此之前还发生什么事情呢？有人还没做耶稣的门徒，就没有跟着耶稣，但是发现耶稣有能力，就奉耶稣的名赶鬼，把鬼赶走。哇，约翰发现这个事情又生气了，他说，主，我不许他们这样做，诶，他没跟着你，他们居然敢奉你的名做事情。主耶稣又提醒他，你不是这样子的。那他，所以你去看他们脾气是很暴躁的，对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约翰发生很重大的改变，就是他从雷子变成了使徒，从雷神变成了使徒。所以他从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变成了一个勇敢的人。弟兄姊妹，我们讲到暴躁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暴躁是不是勇敢呢？
不是。
暴躁不是勇敢，暴躁完全不是勇敢。而为什么约翰他会脾气暴躁，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我们去思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就在其中去看到说，哎呀，真的是上帝给他很大的改变。因为脾气暴躁， 脾气暴躁，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它是属于美德的范畴还是属于不好的范畴？不好，完全不好。人为什么会暴躁？原因有很多，对不对？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有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有时候脾气暴躁，然后突然跟父母发脾气。我们有的时候也是，父母也更容易暴躁。我跟你讲，因为在家庭里面，谁是越弱势的？孩子是弱势的还是父母是弱势的？孩子是弱势，所以父母经常不讲道理跟孩子发脾气，说孩子就说，我今天怎么惹你了，然后你跟我这个态度，然后我们很暴躁。特别是有些时候我们到了家里，我们说，哇，我今天工作忙了一天了，我想在家里面安生一会儿，没想到你一来就给我惹麻烦，啊，所以在公司的时候我要忍老板，我要忍客户，我要忍同事，到家里还要我忍你，我不忍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爆了。那其实原来我们看到这个使徒约翰，在他跟从耶稣之前，他就是一个雷子，他就是脾气很暴躁。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不是勇敢。真正的勇敢跟什么有关系呢？其实也在使徒约翰的约翰一书里面，我们今天就不读了。其实以前我讲到时候经常喜欢讲说，爱既完全，就将什么，就将惧怕除去，所以爱才能带来勇敢。所以勇敢是跟爱联系在一起的，跟脾气暴躁根本是两回事。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约翰以前是个雷子，但是他被上帝所改变。上帝用什么来改变？上帝用挽回祭来改变。阿们吧，弟兄姊妹。那么上帝用挽回祭来改变他的时候，就是神来改变他。神来去改变他的时候，神怎么改变他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约翰一书四章十节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什么？乃是神爱我们。所以上帝改变约翰的方法不是命令。你知道我们经常做错，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得到很多。我们有时候，孩子，你千好万好，你也很聪明，其实你情商也很高，就是脾气不太好。你如果把脾气改一改啊，哇，你就完美了。我们是不是经常这样说？我们经常这样说。上帝怎么做？上帝不是这样做。你注意，你去看四卷福音书，有没有一卷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这样对约翰？有没有一卷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这样对雅各？没有。而约翰自己做的见证讲的是什么呢？神爱我，神爱我。所以暴躁的脾气怎么被改变了呢？被神的爱改变。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说对着孩子说，哎，你脾气改啊。甚至有时候我们威胁他们，其实我们也躁了，对吧？我们也暴了。你如果不改掉今天的脾气，我告诉你，今天的游戏时间取消。今天我本来说好我答应你去麦当劳的，今天因为你脾气不好取消，对吧？本来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去必胜客吃一餐大餐，但是你已经把我气到了，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喝粥，是吧？取消。你看到没？我们经常是这样子的，这是不对的。你看上帝怎么做？上帝说他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上帝就挽回祭的意义是什么？挽回祭的意义不是说，我们有时候弟兄姊妹不是这样，我们有时候讲耶稣都讲得恶狠狠的，所以看吧，就是因为你的罪，你看看耶稣的血流的，你看看，就是因为你的败坏，耶稣头上戴着荆棘冠冕，哇，就是因为你的罪，耶稣的手被钉在十字架上，多么的痛，孩子，你知道那有多么的痛。我们的重点是在那里，其实根本不是在讲福音。圣经怎么讲？因为神先爱我们，对吧？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因为耶稣如此的爱我们，所以为我们死了。因为天父如此的爱我们，所以差耶稣来了。因为圣灵如此的爱我们，所以住在我们里面。虽然我是一个罪人，圣灵居然不嫌弃我。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住多久？永永远远。所以你的败坏圣灵看到不看到？看到。然后他永不离弃你。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时候，挽回祭就是强调神的爱，挽回祭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跟上帝之间有了一个爱的关系。这样子我们说，约翰这个雷子，他因为蒙上帝所爱成为使徒的，他 并不是说哇，上帝给了我一个重大的非凡的使命，所以我就成了一位使徒，而是我越明白上帝爱我，我就越有使徒的样子，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孩子也是这样，你会发现真的很多时候孩子你训斥他不许他这样做，他会憋住自己，但他心里服不服？不服，他就是找机会下次跟你抱，然后找什么机会呢？找你做错的时候，对吧？爸爸，这件事情你做的不对，我要批评一下你，对吧？你有时候这，哎，你这个小子，这是昨天那件事你记恨到今天，你趁机报复我，是吧？大家是这样子。但是你换个角度，你爱他，你让他感受到你对他的那种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爱，这个时候他生命的改变是远超过你所想象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以前也挑战过我们的弟兄姊妹，我挑战什么？我说你敢不敢跟你的孩子讲，孩子，不管你将来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家永远接纳你。我们有的时候说，儿子，如果你变成那个样子的话，我就不接纳你，我是有底线的。我们经常会这样，你注意上帝有没有这样跟我们说？没有，我们人人都是罪人。像我们上次讲保罗，保罗是曾经逼迫过教会，伤害过基督徒，甚至斯提凡遇难的时候他在旁边他喜笑，上帝完全接纳他。所以当你有这种完全接纳的心的时候，这种完全的爱的时候，这个时候不一样。所以约翰为什么成为爱的使徒？为什么从一个脾气暴躁的雷子变成了一个爱的使徒？因为他蒙爱了，因为挽回祭，耶稣基督的挽回祭重新塑造了他的生命。所以我再讲，弟兄姊妹，你不要听这个世界的欺骗，这个世界经常告诉你的是假的，这个世界一直藐视爱，让你觉得爱仅仅是一种情感的抒发，甚至认为爱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他所以他们不好意思讲爱是软弱，他就说爱是温柔的。但是他说温柔的意思，其实他还带一个意思，括号懦弱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的，爱是最有能力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想让你的孩子，你想让你的配偶，你想让你所关心的人成为一个勇敢的人，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你要用的方法是什么？爱，把基督的爱给他，把你的爱给他，他的生命的改变远超过你能想象。阿们吧。这些都是你用命令，这些都是你用戒尺永远达不到的，只有爱能达到。所以我们看这一点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看到神他爱约翰，就把约翰从雷子变成了爱的使徒。那么我们说讲到这里，我们要再讲，我们说这个爱的使徒的时候，他就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什么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要再去看一看爱。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上面这节经文，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起读。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你看到约翰在这里跟我们讲了石破天惊的话，只有在约翰的书信里面有这样的话。他说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什么？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你看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约翰告诉我们说你要住在哪里，你要住在哪里，你不是去跑到一个什么这个金碧辉煌的建筑物里，你不是要去住在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忏悔、自己的功劳里面，你要住在哪里？你要住在爱里面，你要住在神里面，而你要住在神里面就要住在爱里面。当你住在爱里面的时候，就是住在神里面，而且神也住在你里面。所以你就明白了，当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他一讲到他自己，他很少说约翰怎么怎么样，或者说我怎么怎么样，他说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怎么怎么样。当他这样去称呼自己的时候，他是什么意思？他这样称呼自己的时候，其实这是最美的称呼，你知道吗？我们很多基督徒会说我是基督徒，我是门徒，我是信徒，或者说我是圣徒，但是我们很少说我是耶稣所爱的。其实你要强调这一点的时候，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特别得安慰。阿们吧。这是我们最美的称呼，我是耶稣所爱的。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我是耶稣所爱的。真的，耶稣是不是只爱大人？耶稣爱不爱孩子？ 爱不爱青年人，爱不爱少年人，爱，你是耶稣所爱的。而且耶稣如果爱我们的话，就爱我们怎么样，到底，永不改变。你真的是蒙福的。在这个世界上面，你会看到父母爱你，但是那个爱也是转瞬即逝，然后后来又努力培养出来，同意吧？连我们自己都是这样，我们有时候看到孩子表现不好，我们那个爱，本来孩子还没回家，还没放学回家的时候，自己在家里面想着，等孩子回家的时候，我要怎么爱他，我要怎么向他表现我的温柔。结果孩子回来以后说，今天老师罚我了，我今天什么什么没做好，然后我们疼，然后怎么样，无名火就上来了，然后爱心就消失了，对吧？然后我们要平复很久，然后才能回到原来想要的情绪。然后孩子有时候还觉得，哇，妈妈你好假哦，我知道你在心里面嫌弃我，但是你装作不嫌弃我，对吧？但是耶稣怎么爱我们？耶稣从来不会这样子，阿们吧。他永永远远爱我们。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最美的称呼。所以有一个伟大的先知，你知道很多基督徒喜欢研究旧约里面一个先知叫但以理，因为但以理书里面预言到未来将来的事情，大家关注点都在但以理书了将来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你知道上帝跟但以理说话时候最喜欢用的词是什么？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因为但以理特别不容易，他在巴比伦，然后面对很大的信仰的压力，他又要做神的工，然后分分钟可能被人丢在狮子坑里面，真的丢了一次，狮子没咬死他而已嘛，对吧？上帝保守了他，他很艰难，所以上帝去安慰他就这句话，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我来跟你说一些事情，他就刚强。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是耶稣所爱的门徒，这真的是最美的称呼。我们是耶稣所爱的门徒，是我们心灵最强大的力量源泉。阿们吧。你从哪里得力量？因为耶稣爱我，因为耶稣永永远远爱我，所以我就有力量。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圣经上面真的告诉我们说，哪有妇人会忘记吃奶的婴孩，即便有忘记的，然后上帝说什么呢？我却不忘记。什么意思？真的，一般来讲，在人性之中，父母都一定会爱孩子，但是父母有软弱的时候，觉得这个孩子真的很讨我生气，我气得不得了，我就忍不住说，生你不如生个叉烧，是吧？然后就这种话就说出来了，然后上帝说，你会见到你父母这样去做，但是我永远不会这样对待你，你是我所爱的，我会爱你到底，爱你到永远，哪怕你做了很糟糕很败坏的事情，完全不像一个基督徒，你记得上帝不会说你现在不像一个基督徒，我们断绝关系，不会，上帝说我永远爱你，过来吧，来到我怀抱里面，而且你唯有来到我的爱当中，这个时候你被我的爱所浸润，你被我的爱所医治，你被我的爱所更新，你才有力量胜过罪。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住在爱里面是何等的宝贵。约翰之所以成为一个爱的使徒，他到了晚年的时候再也没有暴躁的脾气，因为什么？因为他住在爱里面，因为他住在爱里面。所以他也反复劝勉我们，弟兄姊妹，你们要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不是别的，不是你做了什么事情，不是你赚了多少钱，不是你跟邻居比的时候是你比他有钱还是他比你有钱，你比他有权还是他比你有权，是你的名气大还是他的名气大，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住在爱里面。只要你一直住在爱里面，我跟你讲，你的人生不会差的，你的人生发出的光远比你靠其他要发出的光要亮得多得多。阿们吧。因为爱是天堂的光，爱是天上的色彩，爱是这个地上完全超越这世上一切的东西。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当一个基督徒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世界就牢笼不住他了，因为我已经得了最宝贵的。阿们吧。一个人手里面有一袋子钻石，你拿100块钱想去贿赂他，还能贿赂得了不？100块哦，可以买好几个汉堡包，能不能贿赂他？贿赂不了。我给你看一下我有钻石好不好，我一颗钻石就不知道值多少钱。一样道理的，我有神的爱在我身上，你为什么拿那些东西那些破烂来引诱我？没有用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 约翰做了爱的使徒，因为他住在神的爱里面，我们也应当如此。我们也要晓得说，我们其实最感恩，我们其实最喜乐的地方在哪里，就是我们被称为蒙爱的，被耶稣所爱的那门徒。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来看看这个挽回祭对约翰他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或者说对约翰的工作带来什么影响。约翰在这方面他怎么称呼他自己，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说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话，你要去晓得哈，约翰他最重要，我们刚才讲最重要的书信一个是什么，约翰福音，还有呢启示录，然后他还写了三封书信。在约翰所有这些作品当中出现最多的一个词是什么词，你们知道吗？出现最多的词是爱，80多次。其次是哪个词你们知道吗？是见证。约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见证。所以我们真的要去看一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 PPT 上这节经文，启示录1章9节，这是启示录开头的时候约翰讲的。我们来读启示录1章9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为拔摩的海岛上。所以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现在在拔摩海岛上面，我跟你们是什么关系？我是你们的弟兄，然后你们跟我是什么关系？和你们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我们在基督的国度里有份，我们在基督的忍耐里面有份，然后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什么做的见证，然后我在拔摩的海岛，我在拔摩海岛上是为了给耶稣做见证。那所以我们看这里的时候，我们要去晓得说，约翰讲这个挽回祭在我生命当中发生了作用，这个作用是什么？这个作用使我成了耶稣的见证，我是基督的见证，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里面真的也是给我们很多很重要的提醒。再回到我们这节今天讲的这节经文，约翰1书4章10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我要做见证，为什么？因为神爱我，因为我领受了这个挽回祭，因为我跟神有关系，因为上帝向罪人的怒气在我身上怎么样子，已经还有还是已经没有了？没有了，对吧？我跟上帝和好了，我因着基督跟上帝和好了，我成了神的儿女，所以我的工作就是为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希望大家知道一件事情，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你是谁的见证人。我再讲一遍，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就在乎你是谁的见证人。这个我们在这里说的和世界上面的说法完全不一样。世界上面的说法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在乎你赚了多少钱，对吧？你做了多大的事业，你做了什么什么事情。我说不，人生的意义在乎你是谁的见证人，你给谁做见证。那么我们第一个最容易的答案是什么呢？给自己做见证。同意不同意？是吧？以前有一个广告词，好像现在听的比较少了，说我的地盘什么东西啊，我做主啊，是吧？我是给自己做见证的。但其实我跟你讲，一个人如果仅仅是给自己做见证，我说他陷入一个死循环。因为人只给自己做见证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只是说，哎，我只给自己做见证，我只是我自己的，然后那么我一生为自己活，我为自己做见证。请问这个人只为自己做见证的时候，请问这个人活得宽广不宽广？一个人自私的时候，请问这个人伟大不伟大？不伟大。所以我们讲，我们不鼓励弟兄姊妹那种，因为人经常走极端。哦，梁弟兄，你说人不要自私，好，所以我就要我要无我，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是吧？我将无我，这个也是不符合圣经。圣经上面说，你们要爱人什么？如己。你不是无我，而是我不能仅仅为自己活。我为上帝活，我为别人活，阿们吧。我也当我为了别人，我去爱别人的时候，我去爱上帝的时候，我也得到了成全，阿们吧。但是我的焦点和目标不在我自己身上。所以如果人不舍己的话，他就会失丧生命，人为了基督舍己的话，反而得到生命，对吧？那么其次， 你要知道说，你想做见证人，还有一个东西非常希望你做见证人，你知道是什么吗？世界。世界希望你做他的见证人。你看，这个世界是非常厉害的。这个世界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每天灌输世界的观念给你，盼望你做一个什么人？做一个属世界的人。阿们吧。就是我们说世俗，对吧？所以圣经上面讲说，凡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那意思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能过世上的生活，不该吃饭，不该睡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不要被世界所魔塑，成为世界的见证人。就是别人看到你的时候，觉得说，哎呀，我觉得你这个人，甚至他说你很潮，他觉得你很酷，但是在你身上，他闻到的全部都是世界的味道。这个时候你就是世界的见证人。我们一点都不夸张的讲，有一些基督徒就是世界的见证人。举一个例子，圣经里面的例子，我们不讲我们周围，讲周围，因为有些弟兄姊妹生命还在成长，还在变化，我们讲圣经里的例子，罗德，同意不同意？罗德 像不像是一个基督的见证人，还是更像一个世界的见证人？他像世界的见证人，他挪移帐篷去到索多玛，去索多玛之前他的仆人多不多？多，因为就是因为仆人多跟亚伯拉罕相争，所以 才分开的嘛，对吧？去了索多玛以后，天使把他带出来的时候，他的仆人在哪里？全被世界给同化掉了，没了，对吧？连他的老婆都回头回望索多玛，因为我们不知道他这个妻子是他跟着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娶了呢，还是说他到索多玛娶的，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他妻子都舍不得索多玛变成岩柱，对吧？你看到最后只有他和他的两个女儿逃出了索多玛，这个就是世界。所以我们讲约翰，弟兄姊妹，你去看约翰的时候，我们讲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你知道他在哪里写的吗？我们刚才读了那节经文，他当时在哪个海岛啊？拔摩海岛。你知道约翰在拔摩海岛上在干什么吗？今天如果因为现在疫情的缘故，我们好长时间都别说在国内旅游都不方便，出国就更难。如果疫情过去以后，我们去出国旅游的时候，你现在还能找到拔摩海岛。如果我们可以的话，鼓励大家你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去拔摩海岛去看一看。拔摩海岛是一个很小的岛。约翰去到那儿是去旅游吗？不是。约翰那个时候已经是八九十岁的一个老人家，这个时候罗马帝国在强烈的逼迫基督教，然后这个最后的使徒八九十岁的老人家，罗马帝国想干什么呢？想折服他。怎么折服他呢？利诱不行，所以呢就罚他到拔摩海岛做苦工。拔摩海岛上面有石头，让他去踩石头。八九十岁的老人家在那里天天凿石头，然后跟着那些人去搬石头，你知道多么苦。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世界这样做的目的是不是要锻炼约翰，让约翰更坚强？不是，他想干什么？他想折服约翰，让约翰从基督的见证人变成世界的见证人。但是感谢主，约翰住在神的爱里面，世界没成功。所以弟兄姊妹，拔摩海岛的采石岛，这个采石场其实也是一个预表。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如果被这个世界塑造成功，你所谓的见证不过是采石场上一个工人。如果换成现在的词儿，我不喜欢太喜欢讲，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用那个词儿叫苦逼的年轻人，是吧？你就是苦逼的采石场工人。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哪怕你所谓的勤勤恳恳，哪怕你说我取得了极大的名誉，你依然不过是采石场上的工人，很苦，对吧？但是世界就想这样去塑造。弟兄姊妹，我们要去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像约翰一样做基督的见证人。阿们吧。我要做基督的见证人。当你去做了基督的见证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所拥有的人生是最荣耀最伟大的人生。阿们吧。因为你为基督做见证，你为上帝做见证。我在讲人生的意义在于你是谁的见证人。举个例子，假设你是某国的国家元首，你是他的见证人，你写他的传记，和你只是寂寂无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对吧？你的人生是不同的。你如果为一个国家里面公认的圣人伟人，你做他的见证人，你的人生也是不一样的。阿们吧。所以你看到今天我们中国人讲起孔子的时候，会讲孔子的徒弟啊，他的门生啊，那些人不就是为孔子做见证的吗？ 说颜回啊，是吧，子路啊，这些人怎么怎么样，我们今天也如数家珍。但是你要知道，当你做基督的见证人的时候，你是神的见证人。还有比这个更伟大更荣耀的吗？弟兄姊妹啊，所以当我们讲这些的时候，这个世界是拼命的要挤压，然后让我们连基督徒都藐视，都不好意思讲，我们变成以福音为耻，我们不好意思讲说我是基督的见证人，一讲哎呦，你基督见证人好像没分量。其实基督的见证人才是最有分量的，阿们吧。你要知道，当你做基督的见证人的时候，你就拥有了最荣耀最伟大的人生。而且当你做基督的见证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拥有的是最温馨最勇敢的见证。因为为基督做见证，就是被神的爱所包裹，被神的爱所浸透，就是我们住在爱里面，就是什么，就是住在神里面，然后神也住在我们里面，阿们吧。然后当我这样子的时候，我也是最勇敢的，因为我用爱去面对这一切，阿们吧。所以你讲到这里，你就明白，当主耶稣说有人逼迫你的时候，别人逼你走一里路，你要干什么？陪他走两里路。别人打你左脸，你要干什么？给右脸给他打。然后耶稣说，你如果只爱那些爱你的人，税吏和罪人也是如此做。你要干什么？你要爱你的仇敌。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你知道我们主耶稣讲的话是很奥妙的，我们用字面片面的去解释的时候，就解释出很多错误的做法。所以就说基督徒别人打你的时候，你就别吭声，让他打，让他打，那把你打死算了。基督徒能不能打官司？有些弟兄姊妹说，基督徒怎么能打官司？就让他逼死算了，是吧？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保罗都上告到罗马去了，对吧？没有这回事。但是耶稣为什么说这些话？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就是当有人来迫害你的时候，当有人来欺辱你的时候，你不是回到雷子的状态，你不是用暴躁的脾气来回应他，你用暴躁的脾气回应他，他可能也吓一跳，但你失败了还是成功了？你失败了。但是当他这样逼迫你的时候，你依然保持你的爱，你才叫得胜，阿们吧。所以当我们做基督的见证人，当我们这样子领受神的爱，又用神的爱去对待我们周围的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最勇敢的。爱既完全，就将什么除去啊？就将惧怕除去。你完全不同，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我们说你看这个挽回祭在约翰身上带来的结果，使他成为基督的见证，这是我们要看到。那么我们要讲的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也是我们讲的最后一点，就是这个挽回祭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个挽回祭和我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我们要讲的第四点就是你我的挽回祭。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把这节经文再读一遍，约翰一书四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弟兄姊妹，这个挽回祭不仅仅是给使徒约翰的，也是给我们的，阿们吧。这个挽回祭对约翰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他从一个脾气暴躁的雷子变成了一个爱的使徒。这个挽回祭的能力在今天降低了没有？有没有减少 1%？ 神的能力有没有减少1000%？ 约翰是福音的直接受益人，我们是福音的间接受益人吗？不是，我们也是福音的直接受益人。所以福音在约翰身上发生了怎么样重大的影响，在我们身上能不能产生这些重大的影响？能。所以你要有信心，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刚才不是敬拜的时候，千文师母带着大家读那些经文，说人非有信怎么样子啊，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要有信心。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没有运用信心，我们就啊，约翰太伟大了，哎呀，我想起来就好羡慕，然后拜拜。哎呀，保罗伟大，我想起来就感慨，拜拜。我们下次还会讲彼得，彼得也了不起，但是我跟他差距太远，拜拜。不是的，你看到这些人，你要知道说，在他们身上做工的上帝也在什么？也在我身上做工。祝福他们的也是祝福我的，加力量给他们的也是加力量给我的，阿们吧。你的脾气有没有原来在家里面被人称为雷子啊？你们家有没有人叫你雷神呢？ 如果也有的话，你要有信心，约翰怎么变成爱的使徒你也可以。如果你们家还没人说你是雷神的话，你要更有信心，耶稣基督的爱能够改变你，让你像约翰一样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个挽回祭对我们的影响的时候，我们要去明白，我们要去思考。我说我给大家三点的劝勉，哪三点的劝勉？第一个劝勉，我说不要让情绪做你的向导。约翰原来做雷子，脾气暴躁，你就会注意原来引导他的东西是什么东西？情绪。你知道很多人是被情绪带的，今天心情好是吧，还看到外面哎呀阳光好，哎，或者我最近觉得天气干燥就算下雨了，哎呀合我心啊，爽，哎呀我今天做事情就不一样。然后今天被老板训了一顿，回到家里面也黑着脸是吧，做什么事情都是这样。你注意这个世界上面好多好多的人，甚至我说超过 90% 的人，他的向导都是情绪。约翰之所以做雷子，就是因为他是情绪做向的。但是当他被神的爱所包裹的时候，像大卫在诗篇23篇第一句说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谁带领我？上帝带领我。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像约翰一样，你知道基督已经做了你的挽回祭，基督已经让你跟神和好了，然后上帝天天与你同在，天天可以带领你，你让上帝做你的向导好，还是让你的情绪做你的向导好？一定是上帝做向导好。情绪做向导，你就不断的后悔，然后情绪又来了，你没发现？哎呦，今天不应该这样子。哎呀，你看，一个上午浪费掉了吧？然后情绪又来了，你知道吗？又被懊丧的情绪带到中午。然后中午后来想，哎呀我怎么这么蠢，怎么会让这种懊丧的情绪又把中午给废了，哎呦我好蠢啊，不行，下午我不能这样子了，哎，我要开心一点。然后到了下午又有什么事情，然后情绪带着你，哎呀真的是一天下来。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晚上睡不着觉，你知道吗？我们为什么到了晚上不敢回忆这一天？因为一回忆觉得哇，不堪回首，不堪回首，是不是？所以但是如果你让上帝带领你，你不一样，你就可以在临睡之前，你在上帝面前感恩，数算主的恩典。主啊，今天早晨确实心情不好，但感谢主，你把我带出来了。今天中午我确实懊丧，感谢主，你让我喜乐。今天下午遇见了很大的挑战，主啊，我感谢你，你让我忍耐。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回到家虽然很疲累，但是我向你祷告，你真的加力量给我。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的家庭生活不一样，我们甚至有家庭祭坛，我们一起感恩，主啊我向你感恩。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其次我们说你一定要去知道，你不要让情绪做你的向导的时候，你还要什么呢？不要让世界做你的网罗。我们刚才讲90岁的约翰还被带到巴摩海岛上，就是因为世界想去干什么呀？重新塑造他。世界很耐心的，你知道吗？比我们很多基督徒耐心。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教育孩子的时候是没什么耐心的，再一了啊，再二了啊，我已经警告你三次了啊，你再那啥的话你小心哦，我就开始要怎么样子了。世界不是我，你知道世界到约翰已经90多岁是唯一在世的使徒，那个时候的约翰很可能约翰福音已经写完了，但是世界还想塑造他，世界还想改变他，世界是在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前都想塑造他，让他成为一个世界的见证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小心，你不要让世界做你的网罗。我讲到这里，我讲一讲我自己昨天的时候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因为大家知道我之前生病，我现在还在康复之中，然后有一个中医的弟兄就教我要做操，所以我今天天天要坚持做操，因为做了操我就舒服很多。所以我昨天就跑到我们，因为后面有个小河冲，我就在那里做操啊，做操做操，然后旁边就有一些建筑工地的工人啊，好厉害啊，那些工人，那些工人拿一个渔网干什么呢？在那个河冲里抓鱼。哇，我说他就在那里走，然后那个渔网呢哗一下撒下去，我心说行不行啊，哎呦，结果他好厉害啊，撒下去一网捞上来抓好多鱼。我说哇，按照现在这个肉菜这个价格的话，他今天打鱼都能赚几百块，因为他捞一网，然后他那里放一个大桶，然后好多条鱼，小鱼他都放掉，大鱼放在那里，然后又走到那边 再换一个地方，他有经验的，应该是可能我听他口音可能是湖南的那边的，他也有经验，他就看了可能水里面冒泡的地方，他知道那个地方有鱼，哗一网撒下去又拉上来好几条鱼，哇我看了都傻眼了，我说这个好厉害。我就想到一个什么事情，你知道吗？这些人是有经验的，这个世界还有这个世界的神就是魔鬼，他在网罗人这方面也很厉害，同意吧？他很会抓你的弱点。女孩子爱漂亮了，男孩子希望别人夸我英俊了，是吧？等等等等，我不是说哎呀这样子，梁弟兄，我以后我不漂亮哈，我不打扮，不是这个意思。你该打扮就得打扮，其实真的是这样。你打扮就像我那时候看一篇文章，人家讲说他有一个人甚至在文革期间他都打扮得很漂亮，那为什么？他说这是我的教养，我如果不打扮好，我去见人是失礼的。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教养，我都自己，我们家因为我们家是贫下中农出身，我爸爸都是贫下中农，所以没这个教养，不懂这个。但是你要小心，你不要让世界的网把你罩住了，把你拖上岸去了，对吧？你一定要去知道，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讲到这里，我再讲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又是另外一个钓鱼法。我看到一对夫妇，那天下大雨，我就躲在桥洞底下不能走，然后有一对夫妇过来，他是拿鱼竿，他那鱼竿上面都不放鱼饵哦，他那个丈夫好厉害，把那个鱼竿甩下去，在那弄，一条大鱼钓上来，甩，一拉又钓一条，我说哇，好厉害啊！你知道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他要么撒网，要么钓竿下去，他钓得很准的，他很会抓你的渴慕，他很会抓你的需要，对不对？那我们要去小心，那怎么才能不要让世界做我们的网络？我说这就是我第三个提醒，不要什么呢？不要离开基督的爱。你住在基督的爱里面，世界就网络不住你。当你不以基督的爱为满足的时候，世界要抓你太容易了。同意不同意？当你不是说我依靠上帝的爱，我相信上帝爱我，当你没有这个心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不行。大家都知道2022年前四个月情况怎么样，我们能不能鼓掌啊？我们不能。我们知道前四个月特别对中国来讲艰难的不得了，我们不管你是做企业家还是你是做一个打工的，特别是如果有些弟兄姊妹在上海的话，那就艰难更大。我在上海 有认识的弟兄姊妹，他可不是说3月28号开始封，他的小区3月初就开始封，封到现在还没解封，5月份了，已经几乎封了2个月了。还好我认识的弟兄他算是比就上帝也顾念他也保守他没出问题，但是其他人呢，有些人受不了了，对吧？企业家也受不了了，个人也受不了，所以怎么办？怎么办？如果我们不看基督的爱的话，我们一定会焦虑，对吧？如果我们不看基督的爱的话，这个时候我们会变成怎么样子？我们一定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暴躁。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约翰原来是叫雷子吗？你知道为什么人有的时候会脾气暴躁？人脾气暴躁的时候是想干什么？是想爱别人还是想威胁别人？威胁别人，对吧？但是一个人威胁别人，他就会出一个状况，我说恶性循环。你要么威胁别人，要么向别人妥协，同意不同意？
同意。
你要么甚至有时候我们生气了，我们威胁世界，对吧？但是你下一步就很容易妥协，你就会在威胁妥协威胁妥协两者之间不断的恶性循环。但是当我们住在爱里面，也像23篇一开始讲的说，耶和华是什么？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主啊，我知道，就像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什么意思？只要是我真正需要的，上帝一定会给我。阿们吧。只要上帝现在还没给我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是我现在不需要的。阿们吧。你一下子就安稳下来了。阿们吧。但凭什么上帝会你需要的就给你呢？因为什么？因为他像钟表一样精确，因为他不，因为他爱你。阿们吧。你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不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整个心就安定下来。这个时候连我领受上帝的爱，我对别人都是爱的态度，我对着甚至周围那些威胁我的人， 我也不需要用暴躁的威胁去回应他。我对着这些人，他若能用爱来回应我，我也去爱他，这叫彼此相爱。还有一些人，因为他跟基督没关系，他没有办法用爱来回应我，我对着这些人我是充满了怜悯，阿们吧。所以我这个就叫做爱仇敌，我就真正的得胜。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圣经上面讲说爱能遮盖许多的过犯，这个时候你就开始过得胜的生活。你不再被焦虑，你不再被威胁，你不再被妥协，你不再被愧疚等等这些东西抓住你的心，你整个人不一样。这个时候你就成从一个原来可能脾气暴躁，或者你是个隐藏的雷子，虽然别人没给你这个外号，但你自己知道你脾气上来的时候多么可怕，你就从这个雷子变成了上帝所重用的器皿。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因着上帝的爱，我们就可以不断的更新。这个挽回祭不单是给约翰的，也是谁啊？也是给我的。你只管安稳，只管靠主，不管今年接下来外在环境如何，整个情况如何，我靠着那爱我的主，我凡事都能做。阿们吧。求主引导我，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所以你为我们这罪人做了挽回祭，使上帝的怒气不再临到我们，而是神的爱要包裹我们，要引导我们，我们要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而且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所以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也像使徒约翰一样，我们生命更新，生命成长，我们凭着信心要领受你在约翰身上所做的这些奇妙的工作。因为约翰是福音的直接受益人，我们也是，因为福音的大能在约翰的生命当中显出来，福音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也要显出来，因为福音的大能让约翰的生活变得不再一样，我们也是。求主你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有信心，你要做成这样奇妙的工作的时候，在今年这个特别艰难的年份当中，你让我们听了这篇道的弟兄姊妹，我们过一个真正依靠你，真正得胜的生活。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和祝福，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